那这个东西呢，请去读各门各派哈、哦，有很多印度佛教思想史，他们的这个思想。那这每一派都说他们观察缘起有他独特的一套，那唯识当然也不落人后嘛，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也要提出我这一派传承者，我们的止观修学是如何来观察缘起的啊？他也这样子教啊，他也这样子教。所以记住哈、哦，缘起是共同的课题，运处界是共同的生命境界，四谛是大家共同证的道理。要应可这个道理对还是不对，一定都要应得过三法印跟一时相应。这是墨学我所讲的大乘、小乘乃至于密教的金刚乘都一定要符合的，都一定要符合的啊！这个我称为叫一巴掌法啊，一巴掌法，运、处、界、缘起，对不对？四谛所显的三法印一时相应，你把这几个观念呢、啊，用三年五年彻彻底底的把它搞清楚。那如果要依唯识见学习的话，我推荐集论、杂集论，你们学习这部论，好好，他就会把所有这一巴掌法给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深入。老实跟各位讲，有人认为那不过是一个法相词典，我说你谤法。杂集论是集一切法门见地之论，所以它根本都是止观的境界。止观者他的心中事，把它杂糅在内部论当中。如果你真实修止观的话，你看了就会精彩，你看集论就会觉得很精彩。好，这是唯识见，所谓依着建立阿赖耶识摄藏诸法种子，又为三界益熟果事呢，来说一切用以上这个建构，这个建构是不共的宗义，对不对？那么用这个不共的唯识见地呢，来解释什么？来解释一切法相为什么会这样升起，为什么会这样灭去的缘起现象。但是呢，他用不同于二乘人的观点，当然也不同于中观见的观点，也不同于如来藏他们的思想，提出唯识见地一套甚深观察缘起的道理跟方法。但是不管你是哪一个见地，哪一个宗派，你这些见地都一定要在止观二道当中去印证啊，印证。所以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止观是一定要学的。把止观这个方法搞清楚，或者呢，把音明按照文字学上啊，文字思考方法学上搞清楚，只有这两条道路啊。我之前曾经抉择过的。那么如果要比较的话，我会推荐止观这条路，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文字障碍，对不对？完全实修，你只要真正去操作，就不会错过。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都会有如实的正量，而且很奇怪的事情，就跟太一样，太阳永远会升起一样，是这么准确的，是可以印证的，没定打的，没定打的。那很多不爱修行的人呢、啊，他老爱称我们这种人叫隐修士。我说我还称不上隐修士，我不是说一天一定要礼佛拜佛持咒多少次，我也不是主张一定要每天呢、啊、禅坐几个小时，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人生最大的价值还是在帮助他人。可是问题是，在帮助他人的同时，难道你不需要一点定的功夫吗？难道你不需要有观察的智慧吗？这种东西不花点时间学，又不每天锻炼的话，你会吗？我这个话是回答今天早上佛学院的某一位法师所讲的。我说今天我们是要谈的，就是每一个人不要自赞毁他。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讲自己的忠义的时候，你只要把你的忠义讲清楚，同时要赞叹一切诸佛。什么叫一切诸佛？凡是能够启发众生觉性的都叫做佛，他所讲的就叫做佛之见，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你只是赞许自己而不许他人，不但不许他人，你还经常呸呸呸，我就不相信，我就不相信只有你一派的思想是对的。人家讲说每天要礼佛拜佛持咒跟做禅修止观，也不是一天24小时都干这个事啊。 这个不合，完全不合逻辑嘛，完全不合逻辑嘛。所以在菩萨戒里面呢，有四条重罪。第一条重罪，自赞毁他；第二条重罪，称不受毁。所以当我们呢，尤其拥有媒体，像墨学现在也拥有媒体，拥有这个发声的管道，任何拥有发声管道的人要有个社会责任，就要讲公平的话，资讯要做平衡的报道，不是吗？连世间法都该如此，难道出世间法不该如此吗？不管你为哪一宗说话，当你在说的时候，你就应当这里说那里也要说，不是吗？而不是故意要去凸显我这一宗的好处，对不对？就故意挑那一宗的你以为的缺点。那你把听你这个媒体发音管道所听到的大众当作是什么？当作是什么？说失踪过是错的，我今天晚上又完蛋了。好，回来了，就用大乘不共为识的宗义呢，同样都要说什么？一切法相为什么生，为什么灭？这些糊涂事，我们怎么样去观察这个缘起？这个缘起呢？这个圣僧请旁边写，为识的见地要去观察缘起，一样是用般若的正见。为识的那些见地，不过就是一些假施设的法。我经常讲，唯识的这些见地根本就是要去证明一个题目的补助线，帮助我去理解一个东西的。就像是如果要见到光，我就呢会用那个燃一个香，对不对？用那个烟去让那个光啊可以知道啊明暗的差别边际所在。那实际上光有边际吗？事实上不然，光还是渐层而来的，对不对？可是依着我们能分别的明暗度，你用烟一熏，用灰尘一撒，光啊它就会跑出一条路线，然后有一个大小方圆的边际像，那都是我们依着不同的方便所显出来的像罢了。不要当真啊，从头到尾都要当作是一种工具，一种过程。只有到如来地才是究见底啊，过程当中无一法可得呀，不取不舍啊，才是修学要到开悟的关键方法。开悟是没有人拣选你是哪一宗哪一派的，开悟也不会是论你年轻年少或者是年老男的女的，没有。今天早上慧空大师我也要这样尊重他，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啊，男女本来不平等，但是开悟的机会修行的机会却是人人平等的。当然你也可能听说佛门内有所谓的女人啊就是少修五百年的话，那不过就是障碍比较大，障碍越大开悟的机会就越大，我看是这样。所有人都是死于安乐地啊，对不对？生于忧患里啊，忧患越大障碍越大，如果你会善观缘起的话，开悟的一定越大，一定越大。所以他老人家说啊，台湾的女人厉害，台湾的女人厉害，其他国家的女人啊，就没有台湾的女人学佛这么的自在，这么的福报。各位女众们，善自珍惜你们的法身慧命，没有人会障碍你们的。他说啊，这一切用假施设的唯识见地的补助方便法，然后呢依着什么？依着般若波罗蜜多，只有他才可以称为圣僧啊，对不对？你每一派说我有特别的宗义，我跟你讲那些宗义都是方便的啊，只有般若是唯一成佛的正因啊，后面就会讲到。所以你说唯识不讲般若，我公你读舍大乘论吧，从头到尾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谈般若的呀。解释密经根本就是一部解释般若经的经啊，是佛自己在解释般若经的经啊。所以如果你想看般若经的解释的话，你不读解释密经，你来看祖师大德的解释，你就要去想想妙老讲一句话， 我们都是谁的弟子啊？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不要只是当你自己祖师是大德们的弟子而已，当然他们也很伟大，可是你要知道他们如何伟大之前，先去看看释迦牟尼佛自己怎么解释自己曾经讲过的般若经嘛，对不对？整部般若经最关键的一句话就在解释密经里面被挑出来了嘛。我想那句话可以解释成空性正见，可以解释成如来藏的知见，可以解释成唯识的正观。每一个宗义都有对那句话深刻的解释，但是这个解释都不离开般若，都不离开般若，唯有般若一件事可谓甚深，可谓甚深。那要深刻了解甚深啊，我们好像下礼拜六就会讲到甚深这两个字是怎么在般若经当中定义的。那么由此呢，来怎么样呢？来说出两种缘起，这是唯识的不共宗义哦。他说，所有的缘起啊，因为这个万宇宙万有就是缘起的嘛，可是缘起还是有差别啊。那唯识认为呢，有两种差别，一种叫做分别自性缘起，一种叫做分别爱非爱缘起。那么我上次也讲过了，这个所谓的分别自性缘起，我们讲简单一点，就是你看得到的这个三河大地，实在的物质世界啊，实在的物质世界，这个每一个你现在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感官能够触对的，或者直接没办法触对，但是你透过工具仪器也可以触对的，也可以触对的那个相，但是是属于没有名言的相，那个没有名言的相通通只要你触对可得，都叫做分别自性缘起，对不对？因为你只要认识一定是透过分别的，那我们会分别出它这个物有个自性，对不对？宛然存在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就会去假施设一个假设，就像科学家一样会去立一个命题，对不对？当作假设，然后呢去施设很多的实验方法去证明，最后得出一个豁然率可以接受的一种结论，对不对？然后呢只要这个结论能够被反复的验证，在科学上就被称为叫做相对的客观。但是其实啊，既然叫做相对的客观，就其实还是免不了什么主观的成分。那我们所谓的主观就是什么呢？就是分别爱非爱缘起啊，有人喜欢，有人就不喜欢，对不对？有人听到空，嚯，规身骨细胞啊，那美术家那个百老汇里面的歌舞剧音乐响起一般，有人听到维氏，整个细胞就像落幕了一般，我嘛无法度，就跟有人只要听到阿弥陀佛的佛号，门都关起来，那无法度，对不对？啊，佛在你面前，他也一样转身而去，城东老母不就是这样子表演的吗？这是个人相应嘛，可是每一个人相应不同，有对错吗？没有对错。告诉各位，相应这两个字真的是对的啊。这世间有没有真相？都是我们相应而已啊。你相应就以为是真的嘛，不相应就是假的嘛，对不对？所以根本你已经有成见了，你不自知吧？拿了那个成见去找到应得过的，哎呦，我挺啊，我找到我的真命天子。各位只要结过婚的都知道，现在你身边那个人还是你的真命天子吗？还是你的 Mr. Right 吗？这可是虽然他不见得是，可是我们能够就这样子后悔，然后呢把他送回他的娘胎，把你自己也送回了娘胎，这个生命从头再来吗？不可能。我有个好朋友绿光剧团的罗北安，他写了一部我很喜欢的脚本，结婚结婚，有机会请购买绿光剧团的结婚结婚，有卡夹带啊，可以卖那部舞台剧啊。哎，墨雪有参加啊，很好玩的，好像这剧本真的好玩的。他就在探讨结婚这件事情，结婚的荒谬，然后呢当你在结婚看到他的无聊啊不可爱以后，那个赵世强，那个男主角是赵世强，那赵世强就在那边狂砸狂，炸在哪安呢？ 对不对？聘礼给他送回去，对不对？提薪给他拉回来，然后呢，大家都塞回自己娘胎里面去，对不对？魂是归于本来，问题找到父母未生前的面目，吹波，这个本我们底下喝茶的时候聊的，可是呢，觉得太深了，不能欺负观众，于是呢，那个脚本就引住，变成了永远不能公开的秘密。所以啊，你们要深思啊，每一场人生的大戏背后都有许多没有公开的秘密。你自己深入过以后啊，不要老是当做一空、看一空的人，对不对？有机会你进入所谓的 production 制作群以后，当你开始制作人的时候，你会发觉啊，整个那个法界的观点啊，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当我学会编剧啊、摄影啊、这个第六艺术以后啊，我看电影就变得很无聊，一看我就知道那个灯光摆在什么位置，摄影机是踩什么角度，对不对？仰角的感觉是什么啊？那怎么样去卡进去？怎么样 room in room out？ 哎呀，快乐啊呢，跟片场的那个混乱一般，懂吗？我会看到你们没有看到的东西，可是我有真的看到吗？没有啊，那是我的经验法界，懂吗？我只是把我的经验法界所谓的四字变冲的智慧投射在你们跟我看得到的同样一个东西上面。我们共同所看到那个荧幕上面所演的电影叫做什么？分别自性缘起。你们心中，哎呀，好看，不好看，这男主角帅，这男主角不帅，我看到灯光摆哪里，对不对？巨物在哪个地方？嚯，这边急急忙忙的跳，我看到这个东西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分别爱非爱，我就会去评审啊。我这种人，因为有学过戏剧，我就可以去评审导演啊、剪接啊、音乐啊。你以为审查音乐是把电影当作音乐直接录出卡拉带，然后呢？躲在那个所谓的音响面前放出来听吗？我跟你讲，那样子是无法评审的。所有评审剪接的人，所有评审编剧，所有评审导演，所有评审音乐跟特技特效等等的人，都要看同样一部电影，可是各取所需，个别个别看到不同的功力，对不对？所以啊，当我们在那边看电影的时候，底下就有25个圆通菩萨，有人耳根圆通，有人呢、眼根圆通，有人专门看地大，有人专门看水大，各自各自看的都不同。可是当他专注在那件事情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只有一个事情。只有一个事情，他都通通看得见，而且他骗一切处看到的都是那个东西，是不是？这是不是就构成了分别爱非爱缘起啊？世间法都如此，唯识的可爱，可爱在啊，随便你怎么掰都不会把唯识解释错误，这是唯识的好处，对不对？任你在你的经验界，你眼耳鼻舌身这六根所触对的六层境界当中，你自己真实的去怎么样去体会，去分析，去跟他讨论，去跟他辩证，把这个我们所谓的杂染世间实相，透过这样子的如理如法的修学，慢慢的去接近这个实相。因为唯识家认为，纵使你开根本无分别智之后，也还是要广学多闻的，对不对？还是要回来和光同尘，随一般的众生怎么样学习一切的差别相。所以你今天在因地的时候也学如来一样的做，是不是也是一种殊胜呢？所以你有爱你有不爱有没有关系？ 唯识家很慈悲的告诉我们，没关系，你尽管爱，尽管不爱。可是当你爱生苦的时候，想想吧，想想吧，因为只要是学唯识的人，他不怕陪你无量劫。我只要累了，到阿弥陀佛里面去睡一下，那就好了，对不对？只要我一心跟阿弥陀佛一相应，我立刻就疲劳消解，不疲不厌的继续干活，继续干活。你看当今武林，当今武林真正卯起来可以干的，真正卯起来可以干的两种人，一个是世间智者，工作狂，对不对？他卯起来干。第二个，已经把生死大事已经搞清楚的人，对不对？他不会为他再有什么样的作业。现在外向上的都是什么？利益众生。他在利益众生的事业上长的都是自己的智慧，你越做智慧越增长。所以呢，把生死这件大事快快的搞清楚，它不是一件值得害怕的东西。你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也不是硬要推销阿弥陀佛，我不是硬要推销，你们可以去抉择，抉择中见啊，比较一下那个修师地以及相应度上你要如何的看待，你自然而然就可以体会嘛。这不是劝的。所以你看到我平常我绝对不会去，我自己除了自己也很努力念佛之外，我不会努力劝大家，见到人就说你要念佛哦，比如跟那些传福音的一样，快乐哼哼照例六，对不对？阿弥陀佛，没有任何恶意，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底下马上一句话说啊，明白啊，万法不是从上帝生的。哎，讲到这个事情，我要跟各位再推荐另外一位，我这个礼拜才发现电视佛学院礼拜六吧，礼拜六下午三点钟，有一位这个木栅慈光寺的老和尚，叫做什么？叫什么？圣法长老，好像是这个，如果我讲错你们上下抱歉。就是在木栅万方路啊，万方路慈光寺啊，他那个节目叫做慈莲。我这个礼拜六看到他的节目是第13集吧，还是第几集，我觉得他老人家那双手，哎呀，那手依我阅人无数齁的经验看起来，凭那双手的特殊意象，我一看就是具备有佛陀32相之一，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人，谈笑风生，永远不带太多的名相。他刚好在讲不是上帝生这件事情，他就介绍，你以为我们是怎么来的啊？他就介绍道教这个一贯道老母娘的思想，对不对？上帝用泥巴造人的思想啊，佛法用因缘啊，因缘生无自性这个思想，他就讲了四个思想。他说：“你们自己用你们的心想想看。”哎，我觉得依他那个年纪啊，依他那个年纪，能够用这种上巧，完全不强迫推销佛法，我觉得当今如果佛法要推广，像这位老和尚的方法，应当要学，应当要学，啊，不是随随便便就把佛法当作最高的摆在第一位，其他都是不如的。他把每一个东西都搞得很清楚，然后呢，很如实的为我们介绍，然后呢，他只轻轻拨弄，提出几个疑问，反问你觉得呢？你想看吗？阿弥陀佛通，一个也没有答案，都提供你们自己提疑情的方法。好，我觉得，好，我真的很可惜哦。是每次那个时间都是我自己在基金会地下室看书啊，因为礼拜六上完课，下午都会忙别的事，总是会错过他老人家的节目啊。以后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好，是好。所以你看啊，佛陀在人间呢，哎，而且还到处都是，对不对？啊，刚才我已经讲了好几位了，这里又多了一位。啊，我那天听他讲万法不是从上帝生这个事情，我很服气耶。不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佛教徒了，我真的是很持平的去想他的话，我真的很服气。 啊，真的很服气。他说，为什么万法不是从上帝生理啊？为什么不是从物质变化进化而生理？这变化是代表突变啊，进化是代表这个基因的遗传啊，它不是透过遗传跟突变而来的，这是科学的看法，某一类科学的看法。当然更不是自然生或无因生的，所以自然跟无因中间要有个顿点啊。自然有些时候还是有因有果的啦啊，可是有一派的人连自然生当中他又是绝对的断灭见，认为根本无因生，没有偶然的，所以无因的旁边呢倾斜偶然啊，倾斜偶然。而自然的旁边呢，自然旁边呢就是说你根本就不能够去啊，不能够去选择你要不要，他出来就出来，不出来就不出来，但是是有原因的，对不对？我们只能够当事后的诸葛，可是这个只是现象界是这样子。你深深观他的生灭缘起的话呢，其实一切物都是如是因如是果，绝对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虽然有因有果可是你没办法控制的。可以佛法认为这一切是操之在我的，可是我是无自信的，因为无自信所以一切法如来藏所显，是这样子的道理。那这个就是啊，也非自然生也非无因生啊。那这个道理呢，我想在不同的宗义啊经论啊都有不同的演绎啊，那各随所好啊，你们去一起体会。大体来讲，这三类啊都是属于外道见啊，像上帝生啊，物质突变啊，基因遗传啊，自然生无因生啊，这些我们统称叫做外道见。那么内典呢，就是佛法啊正观缘起，他对于生灭有生这件事情他是怎么看的呢？主要有两个见地啊，请各位标起来。他的正见是两个，第一个从种生各有自信，哎呀你说都是安呢，所以中观学者才会认为你不了义。拜托你我要看我玩嘛，要连下一句话一起看嘛。对不对？从种生我们就会以为各有自信，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是不是很自然的推论？因为不可能没有原因嘛，对不对？如果我们都相信因果，连外道连世间法都相信因果，如果我们共同都相信因果不是无因偶然而生的话，那就是从种生的嘛，那个种就是种子嘛，对不对？那个种子呢旁边倾斜就是清因缘嘛，对不对？一切法都一定有它最重要的那个原因嘛，对不对？所以科学家要找到那个根本的第一因，哲学家也要找第一因，如此而已。所以只要我们都是相信因果的，那么佛法为了要建立自己的宗义起见呢，唯识家就不称为因，称为什么？称为种。种这个字当初在梵文有它的根本字的意义啊，那我们以后呢看后文呢、啊、我再为各位解释。它是一种能力，它不是几条偌多啊齁，不是说一三寸大齁、几寸厚，不是那样的东西。称为种子，只取种子的那个能生的那个能力，它是一种能力。其实说成能量都偏于物质，正确的解释是能力。我比较举的例子是以前我在讲三十颂的时候啊，八十规矩颂的，我常常爱用的，就像我骑脚踏车，你问我骑脚踏车的能力藏在什么地方，我实在说不出来，对不对？实在说不出来。科学家也去挖脑袋瓜，当然不是挖人的，他挖那个猴子，很残忍。他把马戏团的猴子训练会骑脚踏车以后，然后开始小一部分少一部分的就用外科手术去挖走猴子的脑袋瓜，可是发现只要这个猴子的平衡中枢没有被破坏的话，他的大脑通通被挖光了，猴子一样会骑脚踏车。你只要把他身体安坐绑在那个脚踏车上面，他就会踏，但是要有诱因就是了，对不对？你要让他饿的肚子很饿，然后呢前面要摆一个他所喜欢吃的香蕉，这个环境呢、啊、因缘要具足， 那你也搞不清楚，就奇怪。如果如科学家所说的，运动中枢那个平衡中枢只管平衡不会思考的话，对不对？那难不成骑脚踏车的能力是藏在平衡中枢里面吗？你知道平衡中枢才多小啊？是脑干最上面哈，四下丘底下那一小块，一小块，如戒指许那么大的东西。你说那个小片的东西，有这么厉害的东西啊？有这么厉害的功能啊？我都不相信啊！可是当我们现在看到晶片有那么大的功能的时候啊，不得不要去想想戒指纳须弥的可能性。于是呢，戒指能不能纳须弥，它到底容量有多大，其实端赖于什么？端赖于科技嘛。而这科技是格式化的科技，你能够格式化的程度有多少，用什么方法来格式化那个东西，它的储存量就会有多大。然后呢，储藏的方式只要观念改变，过去就是用线性的，后来改成网状的，乃至于呢到最后用关联性档案，那现在技术更先进了，对不对？只要观念变了，一个那么小小的东西就会藏什么无量，而且现在储藏空间越大的东西还特别越小啊，做得太大反而还没有用，因为呢做得太大它在电脑当中啊会散热过多，整个机组会容易坏掉。因为我在电脑公司待过4-5年，所以我很清楚这些科技的事情。所以越搞科技你就越觉得佛法不可思议，不是那些科技可以解释的，但是隐隐约约就感觉有那个因，那个因也应当要有一个特别的不共的功能，因为的确是这样子，只要你按照它的规矩那样子做就会有那样的结果，屡试不爽，俨然就有一个轨道，就有个规矩，就有个方程式。所以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乃至于生化学家、遗传学家就开始用各种不同思维的方法跟科技的仪器技术在想办法要找出这一个密码，乃至于连所谓的学习圣经的人都说圣经有密码，你们相信吗？我是相信的，但是那个密码唯识家称为叫做种子，那有人称为叫做 DNA 啦，可是我觉得那个只是把它物化了哈，物化了。你还是要问 DNA 怎么来的嘛，对不对？ DNA 一定是从另外一个 DNA 复制出来的呀。那总要你如果要找一个东西去说它是因的话，那一定都要去找第一因嘛。啊，所以你看下面这句话，虽然各个有自信，所以呢你要从前面呢从种生故各有自信夸胡，然后再从种生故呢前面加两个字虽然。虽然我们都可以共许啊，虽然共许加四个字，共许就是共同承认啊，我们都可以共同承认什么？共同承认一切法是有因的啊，是有因的。那么因为有因来生呢，所以一定是如是因如是果嘛，各有自信啊，各有自信。但因为各有自信的缘故呢，但是它也不会无端端的就升起啊。第一因怎么解释呢？不知道，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发现真正你去描述它的升起过程，一次一次的去描述它的时候，我们发现代缘而起，缘不是物的本身，可是没有这些非物本身的东西，你纵使所谓假设有自信，它就是不能生。不带缘的话，纵使种是实有的啊，纵使种是实有的，虽然我们共许一切法是从种生的各有自信，但是加两个字，但是因为一切法要升起，一定都要等待因缘具足才有办法起发生，起就是发生，才会 happen。 可是当它发生了以后，我们总是只能当事后诸葛，你就要仔细的去观察到底那个 very moment 那个正在升起的那一刻是什么时候了。到今天呢，科学家到现在已经科学昌明如今天这一般，依然没有办法现观。我大胆的是这么说的，我就跟所有的物理学界科学界是这样说的， 待缘而起啊，都无自我，都无自我，没有。所以自我不是说闹钟有一个我，不是那个我，并不是这意思啊。那个自我旁边就写主宰性，没有。没有除了因缘之外有可以主宰他生或不生，或如何生，什么时候生，在哪一个地方生，这些决定者你找不到，你找不到。你如理如法的去观察，你去实验，你可以用各种科学也好，乃至于呢佛法告诉你止观的方法，对不对？或者你要用语言逻辑，用因明去验证，也都可以验证，也都可以验证，都无自我，都无自我。这两句话结在一起，可是呢，很多中观学者，很多中观学者就断句，他说啊，种种生故各有自性。哦，我抓到了哈，您讲的，您讲的，这句话是安尼哦。所以哦，你们有自心见，乃至于呢，他抓住一句话说，哦，唯识家说唯识无尽，你看看，你们不许有外境真实的存在。我说是这样解释吗？是这样解释吗？不对嘛，不对嘛。就像电影荧幕上的电影，它不是真实存在啦，可是你说它不存在吗？存在啊。只要画片这头透过灯光机器，房间把它弄暗，投射在白色的荧幕上，只要因缘具足，对不对？只要画片上是有内容，那叫做种。透过因缘具足的呈现，本来白色的荧幕上根本从影片的没有放之前，到正在放的时候，到影片结束之后，三次去观察，有种种的无常变异的现象，可是呢，从本质中没有一法真实的在荧幕上升起过，没有。而所谓那个荧幕还不是在别处，唯识家说你要去搞清楚境界之前，先要去搞清楚什么？荧幕在你今天的所谓的心中，对不对？唯识家称为叫做所缘缘那个东西，所谓叫做相分那个东西，就是以为你有外相那个认识，对不对？好，我们姑且用科学的方法来讲，你印在网膜上那个东西，那被你大脑透过网膜的认识的画面，你理解的那个东西，我们称那个叫做相分，称那个叫做所缘缘。所以当如果你要去考察有没有真实外境之前，你是不是应当要把你这个接受外境的这个工具，它真正的道理，真正的实相先搞清楚呢？这叫做唯识无尽。唯识从来也没有说境界的实有性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中观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是完全不正确的啊！这可以辩论的，这真是可以辩论的。我也学习过入中论很多次，像这些地方啊，我不同意月生论师的论点，但是我深刻再去体会一下，月生论师当初在造这部论的时候，他写到唯识见这样见地的时候，那个所谓的唯识见的背后是什么？我体会到他老人家的意思，那个见就是只以为有，只以为真的心会现一法，你只是会感觉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我爱的那个人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只要我意念他就会生出来，对不对？可是他实有吗？不实有嘛，对不对？他没有物质存在的可能性嘛，对不对？要不然就像妙老所说的罗，你语言也生了，意念也生了，因缘不具足，龙会生吗？心不会生万法的，心怎么会生万法呢？不会的。所以唯识把这些道理都讲清楚的，可是不能够不否认，有些唯识家，有些唯识见，只以为实有的，只是是实有的，只心是实有的，有一派人是这样的，他认为这个是真的，对不对？你说空，空无一物，那个见地怎么是对的呢？于是呢，空有就辩证了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有的人不知道空的心地，空的人不知道有的心地，各执己见，那个叫做见。因为啊，从阿含经的时代， 到唯识到般若到如来藏，都说四个字，请各位大德们一定要写下来。哪四个字？如实知见，不能只是见。见，你以为眼出到尘就以为是真的，对不对？你有见就说它是真的，笑一个，笑一个，你见到个东西就是真的，那你为什么不会去抱荧幕中的美女？他说有人就是这样哦，有人就是看着 A 片，抱着塑胶娃娃，他也可以宛然成真呢、啊。但是醒来以后，他都知道这个是假的嘛，对不对？长人身不当的淫欲，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知道这一切都是玩笑，这些都是误会，你就搞清楚了，贪嗔痴根本一点都不可爱啊，是绝对的过患，绝对的过患。那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如实之见，你如实之见没有办法建立，你今天的造作能成真吗？能成真吗？所以今天我如果只是在知见上彼此空有的大论战，能成就什么事吗？没有什么事可以成就的。所以啊，千万不要断文取义，对不对？自己没有学习，然后就说人家的对跟错，自赞毁他，已经很重的罪了，对不对？人家跟你如理的把道理讲清楚，你又称不受毁，那罪上又加上一条。认错有那么困难吗？我就常常会认为我很多地方是错的啊，对不对？只要有人指正，只要有人指正，我很高兴的，我很高兴的。我每次听到别人不管讲什么，我都想我是错的，我错在什么地方，怎么样会更好？这样子我才会进步的快一点嘛，不是吗？世间法如此，出世间法更是如此。所以当你真的有真实每一个半月诵戒的话，所有的诵戒人戒还没有诵完，我跟你讲，你已经五体投地趴在佛前，眼泪掉满地，眼泪掉满地。有个法王，有人新闻记者采访他说，你也跟着大众在诵戒，你有什么罪要忏吗？他说我忏今天傍晚的时候我吃了一块饼干，我开玩笑，我今天还吃了一大碗面呢，对不对？他老人家就为了晚餐，人家正常就应该要吃饭的时间，他就因为实在是身体疲劳，又因为有师祖供养他，他就随喜的不让师祖失望，就随喜地说尽之后吃了那么一小块饼干，他都得要忏，他都得要忏。你说修行到底要不要？你看看印顺导师拜佛的样子，几个人能够拜得像他那么庄严呢、啊？看他拜佛就知道他头啊，一个大头磕下去之前，他前面是真实有他的老师在的，是宛然存在在他面前的呀、啊。你有去看过就知道了。所以真实啊，你要这样去看。看他的言语，要观察他的身教，然后呢去体会他的心意，从身与意三种功德去体会老师，去体会佛，体会每一个众生。不要说佛法，不要说你的老师，光是每一个众生，如果你要做好諮商辅导的话，你要做好所谓心理学諮商的同理性的话，不就是要去体会你的那个对方，那个在哭哭啼啼觉得人生没有失望的人，他的心，他的话，跟他身体的没有名言的表情，肢体的语言所散发出来那种气氛，这三者是不是一致？是不是一致？所以老实讲啊，諮商当中有一种諮商是最难做的，就叫做电话諮商， 因为你只听有声而已，看无人，啊嘛无法度如临现场的去体会他的心意。所以以前啊，我怎么样教我辅导的学生，我就会隔着 one way mirror 单面镜，我去跟另外一个被辅导，当然了，我会要征得他的同意。我说，就在我跟你谈的同时，就在那扇窗的背后，啊，有三个人，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啊，那么我保证，我们今天所谈的东西都不会对外发漏。如果你要的话，你想知道他们的感觉的话，你可以把他们三个找进来，对不对？你愿意的话。可是我怕你受干扰，所以我让他们在镜子的后面，而那个镜子呢是黑色的，所以你看不到他们，这样 OK 吗？当他同意了以后，我们开始进行谈话。我一定会让我的学生呢看我，我会选择我的当事人，而且我会选择不同个性不同问题的人，让他一次两次三次看，看完以后第二阶段我要他諮商我，还不是马上去找个小白老鼠给他实验。讲万一你伤了人家的心怎么办呢？我不同意随便把当事人当作是小白老鼠实验。你今天没有三两三，你要上梁山啊，我打死，我不同意你。所以呢，我绝对不同意，真的。我还是跟星云大师讲一句话，我不同意经验不充分的人做諮商的事情，我不同意，我非常不同意。可是如果你要做宗教的协谈，询问有关佛法你自己的专长，因为我们如果熟佛法，你今天有人来问你佛法，或者是对于出家啦，对于某个道场啊，对于什么法器啊，对于哪部经论的抉择啊，你只要有政治见的话，这种协谈是可以做的，是可以做的。否则啊，我们都难保啊，用我们今天有限的生命经验，对不对？每一个人的婆婆只有一个，公公只有一个，老公只有一个，太太也只有一个，每一个都只有一个经验，你怎么把一个经验推论到所有人的模式上去呢？我觉得不然的啊，这是我很保守而且很严格的看法。所以我的学生要经过我这两关呢。第一关，看完我諮商辅导之后，我就问他说，你看得出什么门道，你给我讲来，对不对？讲不及格的 out， 继续看。他们也乐得看啊，因为真的也很精彩了，也乐得看，可是永远都不能上台了，对不对？那更不要说是要去得到正式的諮商师的执照，不可能。好，过了这一关，你看得出门道以后，好，你懂得，你能不能做得呢？我找一个最难缠的个案，就是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学戏理啊，你要我哭我可以哭啊，你要我笑马上可以笑的啊。所以你们就怀疑，这个聊诶功口行行不行啊，厌诶。所以啊，你们不要信任我，就是这样。因为呢，牲口的造作是可以演的，一个人的止观境界是不能猜的，是能冷自知的。你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嘛，对不对？我因果自负，是不是这样子？你们也因果自负，所以我们平等。我也不会看你们是我的学生，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所以呢，你就来搞我吧，看看看能不能降服其心，令我安住其心。你给我背金刚经，虽然你知道我是佛教徒，可是我就故意不是佛教徒，我是基督教徒，我基督教的教义可熟了，可熟了。当你佛教徒的諮商师碰到基督教徒的时候怎么办？你告诉我，劝他念佛吗？劝他拜佛吗？劝他行大悲咒吗？可能吗？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你要做五明菩萨，你要做善巧的菩萨道的行者，你没有开根本智，你能搞啊？我不认为可以搞的呀，我不认为可以搞的。这个事情呢，要善知思维， 对不对？我们可以去做跟别人协谈这件事情，可以谈什么，用什么方法谈。那至于要怎么谈，要创造彼此一种信任的关系，这件事情是要搞清楚的，一开始就要讲清楚的。我们呢叫做 rapport， 叫做契合度，叫做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心理智商的一种契约关系，要先建立，不要对我有一种不当的幻想，认为我是上帝，我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你以为我是安非他命？你以为我是美国仙丹吗？你以为我是这样的人？拜托，请你找别人，请找别人。我的以前的諮商室的门口啊，当然我曾经在11楼也做过一段时间呢、啊。我实在是非常赞叹郑时延郑老师，下午諮商，晚上怎么帮他讲课呢？我实在是没办法讲课，就停掉了。我觉得我要先学佛比较重要，等我开悟了，我再帮忙，我再帮忙，我再拿起我的这个世间法师还做得不错了哈，那是可以帮上一点忙的。等我，OK， 那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你看看呢、啊，一切宗教家啦、科学家啦，他们的言论呐、啊，种种嫉妒啊，直见矛盾啊。此皆绝了，你用什么？用两句话就绝了了。一切法从种生，各有自信，但是呢，待缘起，故都无自我。免偌济，系故为你啊，各四个字。哎，从种生故，各有自信，待缘起，故都无自我。我跟你讲，不会起来，不会有错。我跟你讲啊，整部王阴阳的这个序啊，我曾经上次上课就跟各位讲过，能背的话背起来。每一科都是心药、法药、口诀，就等于请欧阳大师、王阴阳大师以及所有欧阳门，以及从上从玄奘法师、魁寂法师，乃至于上从戒贤论师，乃至于到无着世亲，乃至于到密勒，往前还要归因到释迦牟尼佛。从这一路以来，如果你去读过《请观音经》啊，《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只要跟观世音菩萨有关的经啊，你去读读看，观世音菩萨修什么法门？如幻三摩地啊！什么是如幻三摩地？就是唯心是观跟真如是观啊，就是这两个观加在一起。这两个观是什么观？就是三性三无性啊，不是我夸大，请去看过去祖师大德的注解本啊，请去看，这就是如幻三摩地啊。如幻三摩地并不是只有唯心是观哦，除了唯心是观之外，还要加上什么真如是观啊？其实背后所写的是什么？都是空性所显的不二，所以这大乘三系的思想啊，是一啊，不是三个啊。智子大师啊，他那个智慧就把这三个思想糅合成什么？一境三谛，一心三观。一心三观。贤首国师啊，也把它糅合成什么？法界观啊，对不对？从四法界、理法界、理事法界跟四十法界，这样子安立。所以呢，我再次最后的时间推荐境界大师的《大乘起信论》。为什么推荐呢？因为他把这三个思想真实圆融了。好，那如果呢能够他再继续为我们呢、啊、把这个《大乘起信论》之后啊，《舍大乘论》也在讲圆满啊。各位呢，真实要去知道，因为你要去听懂一个大师啊，他这一部经、这部论怎么演绎，你一定要根据啊，他后面，我跟各位学长报告，他讲大乘起信论的一两个法本，一个是贤首法藏国师，他对大乘起信论，因为大乘起信论一向都被各部宗义啊认为是华严宗的，啊，所以找华严宗的当家大师，对不对？贤首国师。应当不会有错吧，对不对？因为这是权威嘛，这个是权威嘛，你为什么不看看他的解释呢？然后呢，他还举了一个我的偶像偶义大师，在演绎上有他非常非常精辟独到 而且呢，绝对不是离经叛道的诠释方式。他老人家难中禅，空心正见，唯识观，如来藏，门门通，门门通。你看他的圆融，你看他的圆融，他的注解本一向人家称难的，一向人家称难的。我们这位境界大师啊，他以贤首国师的注解为宗啊，为一个不是为宗了，为经。然后呢，以偶一大师的注解为唯，他这样解释，这种抉择啊，真正聪明，真正聪明啊！我如果再有讲这部的机会，我也是这样抉择的啊。那好啊，拼一下，英雄所见略同，阿弥陀啊！但是我是事后诸葛啦，是你讲了哦，我在举手附和，我附议，我只是附议这样子而已哈、啊。那大家随喜哈、啊。好，今天呢就跟各位胡说八道，我讲的刻意慢啊，因为这一分呢、啊，我们只有读这几行字而已啊。那一定要用这几次啊。如果各位跟我一起听过唯识的以前的这个经论的人啊，你们就复习。那没有听过的人，我就把这一段几行字的文呢、啊，当作是什么？给各位的一个总提纲挈领的整理。好，今天就到此为止。